OK， 耶利米书第五章，我们今天开始五章六章。耶利米书第五章，这几章还仍然就是神借着耶利米来攻击犹大的罪恶，重点是攻击犹大的罪恶，神对犹大的审判。从第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，这么多章，从第二章到二十五章，神对犹大的审判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两章，这两章总的有一个中心的意思，就是神的百姓在神的惩罚中不受惩治，不知受教，所以一定遭到神的重罚。神并不愿意惩罚，但是神的百姓借着神的仆人多次的提醒、警告、指责，他们不听，刚硬被盗，一意的孤行，那么结果什么？一定受到神的重罚。但是在这里面，神还是借着先知耶利米，一面指责罪恶，一面呼吁他们悔改。我的百姓啊，我的子民啊，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，能够得到神的从宽惩治。这就是神的心，一面看到他们的罪恶，耶利米毫不留情的、不留情面的来指责，指责他们罪。还有呢，就是讲到他们将要受到惩罚，就是仇敌四面的就来攻击他们。惩罚的目的是让他们悔改，是让他们悔改。所以对子民来讲，神虽然是惩罚，而且严厉的惩罚，但是目的神是愿意人悔改，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拯救。所以到底犯了什么罪？所以耶利米在每一章圣经指出不同的罪恶来。总的罪恶，那么在第一章已经提到了，总的罪是什么？总的罪就是离弃神，离弃神，去拜别神，总的罪。那在这里面又犯了许多许多的罪恶，总的罪就是一章十六节，他们一切恶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。所以神要发出判语攻击他们，这个判语从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是神的判语，但是同时借着耶利米也发出呼声，希望他们能够悔改。所以我们先看第五章，第五章的题目是不受惩治神必陶醉，不受惩治神必陶醉，就说明神的百姓刚念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挨罚都不知悔改，打了都不知道讨饶，都不知道向神悔改，不受惩治，那么神要陶醉，神必定要陶醉。我们先看一到十三节，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第一段，这段里包括两个方面的罪，一个罪是什么罪？刚硬被盗，就是一节到六节，刚硬被盗。第二类的罪什么罪？就七到十三，诡诈行淫，向神是诡诈，而且是去行淫，诡诈行淫，一面刚硬被盗，一面诡诈行淫，这就是一到十三节。我们看，先看一到六，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，在宽阔处寻找，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，若有我就赦免这城。这就是今当时的圣城的光景是什么？到一个地步找不到一个人行公义啊，求诚实没有，那说明这个圣城成了什么城？成了罪恶滔天的城，没有公义，没有诚实。神是公义，神是诚实，这个罪恶达到了没有公义没有诚实，那么什么罪都犯。神是公义的，神要他的儿女们也要行公义，行公义就是遵行神的道，因为神的道就是公义的道。行公义的人一定好怜悯，一定不会有偏心、有私心、去往正直，不会的。行公义也就是神的那个恶恶好善，诚实，神守诚实直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，神是诚实的。作为神的子民，作为圣城，却是没有诚实，没诚实都是虚假， 那都是假的，对神对人都是假的一套，全部都是假的，没有诚实。所以神说如果有我就赦免这城，可见的耶路撒冷已经到了不能赦免的地步。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找不到，连一个人都找不到。什么是宽阔处啊？在大街上啊，人来人往，人最多，人聚集最多的地方，哪怕是找到一个呢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哎呀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所以神的心多么伤痛，所以这个圣城啊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充满了就是罪恶。那么这个城当时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。具体的呢，耶利米的是代表犹大。今天这个城也代表我们的心，我们要制服己心，我们心里像是一座城，心没有对付好，我们这个城是什么城？我们里面充满了什么？不公义，不诚实，虚虚假假，犯罪作恶，没有，既不公也不义。公是大公无私，没有偏心，没有私心，也不义，对人不义。所以申命记说行非义之事的人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不义就是一切罪恶，罪恶就是不义，所有不义的都是罪，而且是神所憎恶的。两样的砝码，两样的升斗，对这个人这样，对那个人那样，所以这些都是罪恶。这以赛亚书48章啊，我们每月都读一遍，也同样是这样。神说什么呀？神说雅各家成为以色列名下的，从犹大水源出来的，当听我言。你们指着耶和华名起誓，起誓挺会起誓的，但是怎么样？嘴巴上也提神的名，却是不凭诚实，不凭公义。也同样是说，没有诚实，没有公义，自称是圣城的人，依靠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，这就是表面。表面呢、啊，我是信耶稣的，我是教会啊，我是圣城的人呐、啊，我指着神起誓啊，也会祷告啊，也会这个称颂啊，实际是假的，全部是假的，没有诚实，没有公义。所以这里也是这样，所以在耶利米的时代，在以赛亚的时代都一样，没有诚实，没公义。怎么起誓？第二点，其中的人虽然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属灵的话他都会讲。所以我们你会说主灵的话不等于真属灵，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也没有指着别神起誓，是吧？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但所起的是实在是假的，所以神都看见。神在高天啊，耶和华虽高，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、虚假的人、诡诈的人、犯罪的人，神都看见，你们是假的。下面我们看着，一面是耶利米的宣告，一面也是耶利米的祷告。他说：“耶和华呀，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？你击打他们，他们却不伤痛；你毁灭他们，他们却仍不受惩治。”挨过多少次打？我们从以色列历史，从犹大的历史，多次挨打，但是呢，竟然怎么样？挨打了不伤痛，一滴眼泪都不知掉了，那心硬到什么程度？而且仍不受惩治，有些小孩子就这样顽皮呀、啊，刚硬到这个程度，你怎么打他都不带饶嘴的，死也不听话，那么就要更受更重的罚了。他们是脸硬过什么？刚硬过一盘石不肯回头，刚硬到这个程度，硬石头一块不肯回头，这是说明这个罪恶到什么程度。所以箴言29章1节告诉我们，人屡次受责罚啊，屡次受责罚仍硬着颈项，这样的人结果是什么？比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，就是不肯挽回，不受惩治。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要软一点啊，挨了打就要快点悔改，快点求饶，主啊我错了，就悔改啊。神今天悦纳的就是一颗什么？一颗痛悔的心，一颗悔改心，这个好啊，不伤痛，不受惩治，这第一小段里就看出来了。下面第四节，这些先知耶利米在寻找。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，是愚昧无知的，因为呢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。那这就是一等的什么呀？一般平民老百姓愚昧无知，贫穷，对神不认识。 他心想，这些人呢，当然他们不知道神的作为，不知道他的法则，所以我们灵力可不能贫穷到对神的法则也不懂，神的作为也不明白。神的法则，神的作为在哪里？就在这本圣经里面。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，处处看到神的作为，神的法则，他公义的作为，他的法则，那就是他的道，他的法则，他的法则就是他的标准。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。这些人可怜的什么程度啊？愚昧无知，贫穷到这个人不懂。那么第五节他说，那我再去看看那些个什么样，那些个高贵的领袖尊大的人，就是指那些个权贵领袖们、首领们，对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一定会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。这是因为你这么想，其实怎么样，其实一个结果我们看到，哪知这些人七星将讹折断，挣开绳索，七星的抵挡神，反对神。这个讹是什么？我们知道，对于牲畜来讲，主人为了保护牲畜不被野兽吞吃，都有轭加在他身上，这个是保护的意思。这个绳索是慈生爱索，一直牵引着你。但这些人抵挡到什么程度，不但说不晓得神的作为，不知道神的法则，就无法无天了，心中没有主的道，根本没有，而且呢反对抵挡，把轭都折断。这个恶有的时候是不好的，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是指的好的说的。这个事情神一直用他的恶，就是他的诫命，神的法度来规范神的儿女，好像个恶一样保护你。如果一个牲畜没有恶的话，那么就被野兽吞吃，因此下面说结果就成了野兽的食物了。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，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，豹子也要出来窥视他们，出城的必被撕裂，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，被盗的事也加增了。所以到这节为止是什么呀？这节就是刚硬被盗，被盗，被盗就是不要走得到，离体走得到，抵挡走得到，而且不受惩，不受惩治，刚硬到不悔改，不伤痛，不受惩治。所以神的心都会伤痛，神叫你们来找一找，一路上的满街来找一找，都找不到，这不是现在的写照吗？许多人心里刚硬，你说外面聚会也有，但是没有公义，没有诚实。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、公诚实。这一小段里面，对我们的教训说，我们要追求公义、诚实，那我们就明白神的作为，知道他的法则。因为神的作为都是公义的，他的法则都是诚实的，都是对我们有益的，都是教训我们，让我们行善，让我们归正。这些个百姓却是这样刚硬。下面再看第七节到十三节，神说，我怎能赦免你呢？你的儿女离弃我，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。所以第一段里面神是巴不得赦免圣城，现在还是这样，神愿意赦免，但神说我怎么赦免你呢？你不知悔改怎么赦免。赦免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悔改不悔改，你悔改赦免就来到，你都不悔改，神说我怎么能赦免你呢？你的儿女离弃了我，耶路撒冷啊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儿女离弃了我，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，其假设指着别神启示，我使他们饱足，吃了个饱足，结果就忘记神，甚至于什么呀，他们就行奸淫，成群的聚集在娼妓的家里面，成群的在追求世俗，追求情欲，追求世俗外邦人所追求那些人的满足。他们像饱满什么喂饱的马，喂饱了什么子忘恩了，喂饱了你了，你吃的足足的，就跑到外面行淫，到处乱跑，各向他灵舍的启发私生，像个牲口一样。马也不是牲口吗？牲口是他们根本没有人性的，牲口是什么呀？吃饱了他就是发情，去什么呀，到处乱跑。但是神的儿女竟然什么呀，这一段就是忘恩放纵，忘恩放纵行淫。什么叫行淫？他们就行奸淫。你说我行奸淫了吗？今天的教会多少神儿女与外邦偶像联合，就是行奸淫，行淫。以西结书多次提到眼对偶像， 行什么？行淫乱，眼对偶像。你心在偏斜，你的眼瞪着偶像，就是行奸淫，属灵的淫乱。因为你离弃神，你向他烧香。为什么以色列的罪、犹大罪一直说拜偶像行邪淫？当然，当时迦南的风俗是这样，哪里有偶像，哪里有什么呀？那庙里面就是男妓女妓，就是肉体行淫。那神的百姓呢，走他们的路，随从世俗，就追求里面的那个什么呀，淫乱、邪恶、情欲的满足，到处乱跑，成群聚在娼妓家里面。这不是教会，是娼妓的家。你别看他们热闹极了，又吹又打，又唱又跳，实际是在行奸淫。耶和华说，我岂不因这些事陶醉呢？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？那不能不报复，真要陶醉。为什么？吃饱了，神说我使你饱足，你就行奸淫，就是忘恩。所以申命记、约书亚记多次提到，尤其申命记，神说我叫你们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你就忘记我，向我心高气傲，去随从别神。所以这就是忘记神的话，竟然这样的悖逆，悖逆到行淫。神说我怎么赦免你呢？第十节，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，实行毁坏，但不可毁灭，毁坏仅仅。这是神在呼唤仇敌来管教子民，上来吧。但是呢，十节到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又一个大罪，又一个罪，什么罪？就是大型诡诈攻击神，不但行淫，而且诡诈。诡诈什么意思？行了淫，还拐弯抹角的不承认自己有罪，还是不悔改，还种种原因强调自己罪，不悔改抵挡神。神是说我真是不愿意毁灭你们禁忌，但是我不能不叫仇敌来施行毁坏，只可除掉他的枝子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所以不属耶和华的枝子是什么意思？不结果子，白占地土的，根本不结果子，枝子就要修理。所以神要把我们这些枝子给剪掉，你说很痛，痛也得剪，神的对付，因为你不结果子，这枝子剪掉，因为不属耶和华。这一部分教会里面的这一部分人，这一部分是什么？不属神，属情欲，属魔鬼，属地。因为他追求就是世俗，一天追求情欲满足，各项灵色的启发思想的，你看像马一样，像牲口一样，都是耶和华。因为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又行奸淫又行诡诈。这就是这一小段里面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不认耶和华说，这并不是他，灾祸并不临到我们，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行淫诡诈，还加上个自欺，这不自欺吗？这不是他，这不是他，灾祸不会临到我们，我们挺平安的。刀剑饥荒我们看不见，其实马上就来到，甚至于说先知的话成为风，根本看不清。你先知怎么讲？你不过是一阵风过去了，道也不在他们里面。那么这些个先知，我说就是假先知，他们的话跟风一样，道根本没有在他们里面，他随便乱讲。百姓呢就喜欢听这些空洞洞洞空空洞洞，很好听，讲几个故事，讲几个笑话，掺杂很多的别的东西，又是新闻呐、又是什么什么什么揭露下来的。所以底下一句，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，你还以为你看不见灾难？这最后一句就是神的话，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，以为没事，还自欺，还以为神看不见，这不是神说的，没关系。先知也像风一样，是先知的话，先知的话像风，什么意思？这先知所说的是空空洞洞，都没有分量，都是人的话，没有神的道，这个道呢根本也不在里面，可怜可怜。所以这就第一段，第一段是什么呀？刚硬被盗，诡诈行淫，什么原因？不受惩治，不受惩治。所以以后就接着一定是受更重的罪。下面十四节到十八节是呼唤仇敌来管教子民，你不受惩治吗？神只好呼唤仇敌都来管教。首先 先神呼唤谁？是呼唤先知。我们看十四节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这百姓说这话，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。那先知耶利米，你要刚强，你要发出像火一样的判语，你口中是耶利米的口是出火呀。所以神的话在耶利米书后面是几章二三章也提到，神的话就是火，是打碎磐石的大锤，神的话本身就是火。现在耶利米神说我叫你口中出火，那就是说那耶利米你要刚强勇敢，指责罪恶，发出像火一样的判语，是公义的判语，你们是柴，这火就把你们烧灭。还有呢，底下就呼吁列国都来攻击他，呼唤仇敌来管教子民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啊，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。是谁呀、对犹大来说就是巴比伦来攻击你，是强盛的国，是从古而有的国，他们的言语你不晓得，根本你也不懂他的话，但是神就把他兴起来。他们的箭袋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都是勇士，他的箭在里面，就是各个箭都是勇士，这个很厉害。这个箭就是神发出来的，神兴起仇敌来攻击你，来攻击他，这个箭袋好厉害，各个都是勇士来攻击你。亚哈不听神的话呀，你等着我平平安回来，我就不相信你米盖亚的话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这个箭，一支箭就够了，恰巧就射中他的什么，他的甲缝，亚哈就结果就阵亡了，恰巧就射中了。这个箭是无情的，个个像勇士一样这么厉害。我们不清楚的话，一定结果是什么呢？下面三个吃惊，吃惊，吃惊，吃惊，仇敌来了就把你整个吞灭。你现在还有口气，现在还有一点点属灵的一些东西，以后什么都没了。十七点，他们必来怎么样？吃尽你的庄稼，你的粮食，你这里面根本找不到主的话了，一点点没有了，里面完全灵里枯干，粮食没有，灵里不枯干吗？吃尽，是你儿女该吃的确实吃尽了。第二，吃尽你的牛羊，牛羊没有，应该牛羊满圈，到处都是神兴起来的，一批一批的像牛羊一样的，牛羊也是代表神的儿女，没了，吃尽，你的果子没有了，吃尽你的葡萄和无花果，这么美好的果子是他们的需要，是他们的依靠，结果没有了，又必用刀毁坏你所依靠的坚固城，这一个个都被吞灭，连坚固城都吞灭。耶和华说，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尽尽。巴比伦来了以后，我们知道犹大家是一次两次三次被掳，在神上还没有毁灭尽尽，什么意思啊？仍然七十年以后要被掳归回，这是说明神没有毁灭尽尽，这说明神的话真的就是信实的，神在公义中还有怜悯，神是信实的，不毁灭尽尽。但是这个罚是够厉害的，仇敌来吃尽吃尽吃尽。所以我们不清楚的话，魔鬼撒旦的权势来，这世界呀、这个名啊，这个什么眼目情欲啊，肉体情欲啊，今生骄傲，就把你里面灵里东西全部吃干净了，吃尽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要听话，要听话，要受惩治，要受教，你不受教结果就是这样。神的话是像火一样的威力，那我们里面的罪恶就要求主给我们的被烧尽，不要神的话的威力在我们身上都没有威力，像火一样的威力发出判语，要受教，一定要受教。底下十九节到三十一节，这是最后一段，十九到三十一什么？这边是先知重申子民得罪神招来的刑罚，重申再一次提，前面好像提了，下面更具体，下面一共有十点，子民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罪恶，所以招来刑罚，所以重申。为什么要重申呢？苦口婆心啊，唯恐你忘记，提醒你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。这些个日子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我们来讲，常常不爱听的，但是必须要听，真正悔改那就蒙恩典了。我们看下面啊，十九节，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次事呢？所以必须重申。我们人呢、忘 刑的，我犯了什么罪啊？我为什么上帝这样对待我呀？你不知道吗？好吗？再提醒你，先知的作用就是这样。我们看耶利米书，其他书也神说，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来提醒来警戒，叫你们悔改，叫你们知道自己罪。那怎么样？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？你就对他们说，神就告诉耶利米了，你现在还要再讲一遍，我们千万不要烦。哎呀，干嘛还在讲？耶利米就是听神的话，再次宣告神的神的审判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怎样，第一是什么？离弃耶和华，第二在你们的地上进了迦南美地侍奉别神，这是两个最大的罪。第一什么罪？离弃耶和华，这心就偏了邪了，不是专一爱主。今天大卫的诗篇多么宝贝，耶和华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现在怎么离弃神了，另有所爱了，心里有了别神了，所以侍奉外邦的神，也比照样在不属你的地上侍奉外邦人，所以这就是你的罪。底下我们看二十节，但传扬在雅各家，报告在犹大，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，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，现在当听这话，现在你好好听，听什么？听你到底犯了什么罪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？这是第三个什么罪？不知惧怕，不惧怕就是不敬畏神，没关系，不在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接着你罪恶的报应就来到，不惧怕我。下面神举一个例，神说，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，水不得越过，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沾惊。这不是指着以色列说的吗？神定了一个永远的定力，沙为海的界限，水就不能越过，有一个界限。今天神对我们来讲不是也有界限吗？什么界限？神的话就是界限，让你不能越轨，要规范我们，你不能够出了圈，你不能离开。海都听神的话，你们在我面前还不站定，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，虽然喷红却不能过去。我们就是狂傲的浪，像波浪一样常常翻腾啊，海浪喷红啊，一会儿叫嚣起来，一会儿发狂啊，情欲奔放啊，放纵啊，但是呢不能过去，不能逾越，都尚且听我的话，听神的话。但是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，他们叛我而去，根本不听，心里这么就是翻腾背逆，自己的走自己的路，拣选自己的道路，选择自己的这个什么计谋。所以第四是什么？就是背叛忤逆，自己有自己一套。什么叫背叛忤逆啊？我个人一套，我才不听上帝的呢，又不知惧怕神，而且还背叛忤逆。第二十四节，现在也不是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，不敬畏神，这是第五，对神不敬，不尊敬，根本不敬畏神。下面还有什么？他按时赐予，就是秋雨春雨，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，永存不废。你们的罪孽使这些转离你们，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啊！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，他们埋伏窥探，好像捕鸟的人，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。笼内怎样埋了雀鸟，他们的房屋也照样充满诡诈，所以他们得成为大，而且富足，发了个财，有势力起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忘恩作恶，这就是第几点呢？第六点，忘恩作恶。神说，我按时给你们降雨，又给你秋雨，又给你春雨，给你定了收割的节令，多好啊，永存不废。但听不听啊？根本不听，而且还什么呀？一天的埋伏作恶，一天想害别人，顺利圈套埋伏作恶，所以就叫做忘恩作恶。所以神说你不得福，这些都转离你，就是不再降春雨秋雨，不按时降了，就好像笼内充满了雀鸟一样，充满了诡诈，充满了罪恶。你虽然是得成为大，就是你势力越来越大，你越来越有钱，又怎么样？底下还一个罪，什么罪？二十八节，他们肥胖光润，作恶过甚，不为人伸冤，也怎么样？就是不为孤儿寡妇伸冤啊，不使他横通，也不为穷人变屈。耶和华说，我岂不因这些事陶醉呢？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吗？ 所以这个什么呀，二七二八节就是诡诈欺压，充满诡诈。这个诡诈前面是对神，这个诡诈就是对什么？对老百姓啊，对穷人啊，诡诈欺压，不人深怨，孤儿寡妇穷人可以随便欺负，没关系，反正你也不能报复我，又诡诈又欺压，这是第七。这多少罪恶呀、啊？还不知道什么罪，还问呢？啊，我们犯了什么罪吗？好，神让耶利米对他们讲讲，你看看有没有罪。我们也是，时常常要求主光照，主不光照，觉得没事，主一光照不得了，这也是不对，那也不对，是吧？我们蒙光照才是恩典，才是恩典。你看看这一照照出这么多罪来，后面最后还一共十点。国中我们看三十节，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是什么？最后两节是什么？领袖作恶犯罪到什么程度？先知说假预言讨人喜欢呢、啊，为两块饼啊就可以随便的讨人喜欢呢、啊，为了点吃的，为了得点利益说假预言，祭司呢借着他们把持权柄，就是为非作歹了，作威作福，把持权柄。第九是祭祀，第八是假先知说假预言，说假预言什么的，专门谎报平安，骗人，说假预言就专门骗人。现在这种预言我们不能都信，至少不能都信，因为很多预言它什么，它就讨人喜欢，而且可能是从另一个灵来的，更可怕。说假预言，祭司把持权柄，祭司应该谦卑体谅人，关心人，为人代求，他却把持权柄，天天欺压别人。底下最后一句，我的百姓呢也喜爱这个事情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民族的百姓跟着这些个领袖们呢、啊，跟这些个首领们呢、啊，是什么呀？上下勾结，一同背叛，谁喜爱？什么叫喜爱？就是我们专门选他做什么？做传道人，做长老，做执事。我们专门选择他，我们喜欢他，就你这样的传道人一天的骂人我们不要，喜爱这些事，这叫上下勾结，一同背叛，多少条啊？十条、所以他们还在讲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些事呢？意思你为什么惩罚我们？我们看看该罚不该罚、当然你只要悔改就好了，这么多罪恶还觉得没有罪，又诡诈又自弃，所以最后一句到了结局，你们怎样行呢？这先知啊，突出神的心，结局要来到，你该怎么办？你怎么面对？所以我们不要等结局来到，快点悔改。我们今天要效法耶利米，我们这个耶利米是先知，也是祭司，他是一个流泪带祷的先知，他不住的为人啊责备人、指责人、呼吁人悔改，也不住的在带祷。那只有付代价，求主使神的儿女们悔改知罪痛悔，不要不知惩治，这就是第五章。第五章就是不受惩治，所以神必陶醉，到了时候神一定陶醉，这是第五章。